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这个中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6号星期四，又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将会在美东时间星期四发表有关中国政策的重要演说。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希望听到行政部门能够出台一份全面战略，处理美中之间的分歧，并且应对中国挑战。有多位共和党议员强调，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必须坚定表示捍卫台湾的立场。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亚洲协会将会在2022年5月26号星期四上午10点接待国务卿布林肯发表讲话，概述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布林肯原本计划在5月5号发表有关演说，但是演说计划因为他的新冠检测呈阳性而被推迟。布林肯即将发表的中国政策演说备受各界瞩目。参议院少数党党鞭德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希望华盛顿与北京之间能有正面的发展。一个月初，德宾参议员曾经同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会面，两个人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中国对立陶宛的经济打压等议题是进行讨论。德军参议员在会晤后发表声明说，中国到现在拒绝谴责普京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令人感到极度忧心。不过德军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与中国政府展开对话是好的进展。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肯尼迪说，他希望布林肯国务卿在演说当中能够明确向北京传递一个信号，就是中国必须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才能够避免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日本自卫队星期四说，日本和美国的多架战斗机一日前在日本海上空执行联合的巡航，此举被视为是对前一日中国与俄罗斯派战略轰炸机在日本附近上空联合飞行。这个星期二，正当美国总统与印太安全四方机制的另外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在东京会谈的时候，中国的轰六战略轰炸机与俄罗斯的图-95战略轰炸机在日本附近上空飞行。中国国防部说，此次的例行战略巡航不针对第三方，但很多人将此举视为中俄试图联手反制四方机制成员国合作应对中国恶意扩张行为，以及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实施制裁。日本自卫队星期四的声明当中说，四架美军 F-16 战机与日本自卫队的四架 F-15 战机参与了星期三的联合飞行行动，目的是确认日本自卫队与美军的联合战斗力，并且强化日美同盟关系。针对中俄空军星期二的联合行动，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说，这个显示中国与俄罗斯的挑衅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也是对四方机制的威胁。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一个不具名的资深官员说，这个是自从俄军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中俄军方首次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此举亦都反映出中俄两国关系的密切程度。他还说，中俄空军举行轰炸机联合巡航表明，在中国与邻国就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发生领土争议的时候，俄罗斯是将会站在中国的一边。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四抵达所罗门群岛，开始他对南太地区八国为期10日的访问。这次访问被视为中国对该地区的安全、经济等事务施加全方位影响的一次雄心勃勃之旅，亦都因此引发地区一些国家的强烈不安。王毅一行20人组成的代表团星期四是抵达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当地媒体拍摄到代表团乘坐的车队是在警察的保护下驶离机场。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报道说，王毅当日在总督府是会见了所罗门群岛代理总督奥蒂。报道说，奥蒂表示所罗门群岛政府和人民都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并且期待与中国深化各领域的合作。王毅就表示，建交两年多以来，双方关系实现全方位发展，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上个月就在全世界都聚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秘密签署一项到现在为止仍未公开的安全协议。部分内容被透露在互联网上的这份协议显示，中国可能将军队派到所罗门群岛，并且设立军事基地。这个消息被披露之后，引起所罗门群岛长期的安全伙伴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以及美国的震惊。这些国家的官员对于是协议的内容本身和中所两国政府所遮掩协议的方式深感不安。 中國和所羅門群島政府都對外界的憂慮是不以為然，說簽訂協議的整個程序透明合理，不損害他國的利益，但是兩國的不透明作業方式看來正在繼續。王毅和所羅門群島外長馬來內安排在星期四下午舉行聯合新聞發布會，但是媒體協會說只有被挑選出來的當地媒體才獲准採訪這次記者會，因此呼籲協會成員抵制這次官方活動。正在美國訪問的新西蘭總理亞德恩說，美國如果希望與印太地區國家加強經濟聯繫的話，就應該重返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而美國這個星期宣布的印太經濟框架只是為減少經濟摩擦進行討論的一個起點。亞德恩星期三在華盛頓與美國國會議員見面後對媒體說，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是促進地區經貿關係的黃金準則。美國2017年退出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之後，日本和新西蘭等的協議簽署國繼續推進協議的實施，並且將這個協議改名為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美國總統拜登這個星期較早時候在訪問日本的時候，正式公布了外界期待已久的被視為抗衡中國影響力的印太經濟框架，總共13個國家被列為這個框架的創始國，其中包括新西蘭。亞德恩說，印太經濟框架是討論數碼貿易問題、氣候變化和降低貿易摩擦的一個起點，但是美國如果尋求與地區展開經濟聯繫的話，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才是合適的平台。香港會計專業與美國業界的互相認證安排有可能在本年底脫歐，引發外界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能否持續保持的擔憂。香港會計師公會在本月初在官方網站上發出補充和澄清的聲明，確認了該會與美國的對口機構美國國家會計委員會全國協會屬下的美國國際資格評估委員會在2011年簽訂的互認對方會計師資格的協議將在今年12月31日到期。聲明提到，自從有關協議生效之後，希望在香港執業的美國會計師需要具備一年的香港工作經驗，才可以申請成為香港的執業會計師。過往美國的申請者不能夠以在美國的經驗取代在香港的工作經驗，否則只能夠成為工會的普通的會員。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采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采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呢，我们是会报道上海重启交通营运之后，虹桥车站涌现了离沪潮。我哋亦会报道分析中国封城重创咗供应链，专家话断链嘅风险升高。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有关四方安全会谈机制喺东京举行高峰会议，聚焦中国，咁东道国日本可以话系任重道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日印澳四国领袖在5月24号在东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高峰会议，即亦即是所谓的 Quad， 焦点仍然放在面对因为中国改变现状从而加剧区域紧张局势所构成的挑战。有专家认为，日本需要强化美日同盟对中国的阻吓力，并且要负担团结 Quad 成员在俄乌战争的措施、区域经济框架等等的角色。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由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的联盟四方安全对话5月24号在东京举行会议，四国领导人重申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目标，同时聚焦俄乌战争以及向太平洋地区提供经济援助等议题。日本是这次峰会的主办国， 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2016年的時候，由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提議的概念。美國哈德遜研究所研究員長美賢認為，四方安全對話最初就是日本提出的概念，用他的話說，是日本以印太區域的領導者的身份提出的一個排除中國的區域大國共同參與的框架，亦就是聯合對抗中國的框架。所以四方安全對話對日本的意義比其他的成員國是更加重大，特別是受到俄烏戰爭的影響，日本周邊局勢更加不安定。岸田政府深知必須在這次實體的四方安全對話峰會取得一些顯著的進展，才能夠與中國對抗。
ロシアのウクライナ侵略については意見が割れてしまっていますね。日本とアメリカとオーストラリア。
他說為了使到四方安全對話峰會達到某些共識，岸田面臨一些有相當難度的課題。首先是這個對話需要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議題取得共識，以及尋找共同的應對措施。在成員國裡面，日本、美國和澳大利亞對俄羅斯實施了經濟制裁，但是印度既沒有對俄羅斯實施制裁，亦都沒有譴責俄羅斯。另一方面，四方安全對話四個成員國都為烏克蘭難民提供支持，因此岸田會以共同支持烏克蘭難民為共同點，發展四方安全對話對俄烏戰事的共識。對於俄烏戰爭所引起的連帶問題，長美賢說，岸田必須推動成員國共同支持受到戰爭牽連的國家。
今一番影響を与えているのはやはりエネルギー価格が上昇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なので、
他說俄烏戰爭導致能源短缺，令到能源和食品的價格都在短期裏面突然上升，一些貧窮國家由於能源和食物的匱乏變得更加不穩定，例如在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政局最近就產生了劇烈變化，而當越多國家變得不穩定的時候，就會越發是激化美中之間的競爭，更需要考慮將哪些國家納入自己的陣營。日本就必須在四方安全對話當中整合意見，促使成員國共同決定支援哪些國家。長美賢說，除了四方安全對話在基礎設施建設和供應鏈等方面的現有協作之外，拜登5月23日正式在東京啟動的印太經濟框架當中，日本顯然亦都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說，中國的預算實在太多，所以實現軍力現代化的速度非常快，而且有充裕的資金投注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基礎設施的建設上面。一些基礎設施建設對中國來說利潤豐厚，它是為發展中國家帶來龐大債務，導致中國利用追債擴大它們的影響力，例如要求租用債務國的港口等作為中國的軍事據點，因此它們需要創造一個不依賴中國的經濟架構。拜登在東京啟動印太經濟框架，反映出他對日本扮演的角色寄予厚望。長美賢說，印度對於印太經濟框架強化供應鏈的部分深感興趣，但希望其他部分能夠有彈性或者有條件參與。日本應該會居中扮演協調的角色，亦都會利用與東南亞國家長期合作的基礎，吸引東盟國家廣泛參與。因此這次四方安全對話是日本拉抬國際聲望的絕佳時機。台灣國立師範大學東亞學系主任林賢參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候說，召開這次四方安全峰會的宣傳焦點不在於拉抬日本的國際地位，而在於拉抬日本與美國的緊密同盟關係，以及日本在四方安全對話的聲量。
美日同盟是確保亞太區域和平與穩定的一個重要的輸軸。
他說，美日同盟是確保亞太區域和平與穩定的重要輸軸，由於中共的崛起和屢屢展現他的企圖以力量變更現狀的嘗試，突顯出過往的嚇阻的力度，已經是不足以阻止中共對外擴張的野心，必須予以加強。但隨著美國相對國力的降低和確保世界和平與穩定的決心出現動搖，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同盟國，日本為了要拉住美國持續留住在亞太地區，除了增加自身在日美同盟架構內的任務分攤之外，亦都要藉由其他合縱連橫以彌補日美同盟的不足。近幾年來的四方安全對話，日本與澳大利亞、日本與印度、日本與英國等北約主要國家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的緊密化，都是基於這種思維的戰略操作。就在四方安全對話峰會的前夕，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5月22日對記者表示，美國的印太戰略目的是圍堵中國。 林彦昌话：美国现阶段仍然处于超级强权的地位，但随住中共快速崛起同埋对美国优势地位的挑战，令到美中正式进入所谓的权力转移的赛局。为了协助美国稳住金字塔顶端的超级强权地位，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国必须更加团结，在以美国为轴心的阵营，才能够持续确保当今的国际秩序和规范。
中共崛起的速度啊，又快又猛，让习近平近年来在内部的讲话当中啊，那么很有自信的啊。
他说中共崛起的速度又快又猛，令到习近平近年来在内部讲话当中，在提到国际局势的时候，将意味着美国日暮西山，中共崛起的东升西降，当作口头禅一样地讲，令人联想到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讲法。但现在大家都知道，当年毛泽东对于美苏权力强弱的分析是错误的，他都不认为习近平的东升西降是啱的。他认为事实上以现阶段各项数据的比较，美国还是超越中共，军力不需要说，国力的比较也都只不过是看国民生产总值，更加重要的是美国拥有超过40个同盟国，中共只有 1.5 个。如果日本、西欧等主要盟国继续支持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中共想要取代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亦就是所谓的权力转移，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更何况东方未必持续上升，西方也未必是持续下降。林彦昌说，对日本来讲，这一次的四方安全对话实体峰会的重点是对中共在印太地区主要在日本周边所造成的威胁强化核阻能力和应对能力，以免中共是误判情势引发战争。在四国当中，美日澳都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当中公开谴责，并且实施经济制裁。印度并未实施对俄制裁，并且是拒绝批评莫斯科。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彦昌认为，印度不配合美国要求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更拒绝协助联合国运送人道援助物资给乌克兰的日本自卫队运输机降落一事，是因为俄罗斯在印度对外战略上所扮演的角色。
除了媒体所报道的俄罗斯啊，那么是印度武器装备主要来源，或者是说印度传统上的一个所谓不结盟思维之外啊。
他说除了媒体所报道的俄罗斯是印度武器装备主要采购来源，或者是印度传统的不结盟思维之外，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印度透过印俄关系牵制俄中关系的发展，甚至作为印度牵制中共的角色。如果印度加入制裁俄罗斯，势必让印俄关系倒退，令到俄罗斯进一步发展与中共的战略合作关系，此举相当不利于印度因应中共威胁。所以欧美日等国应该是对于印度拒绝经济制裁俄罗斯抱持谅解的态度，毕竟要因应中共威胁，确保印度太平洋的自由与开放，印度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他指出，印度不结盟的真正的意涵是在于，当不涉及到印度的安全议题的时候，不加入任何阵营对抗另外一个阵营。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认为，虽然对俄制裁方面四方安全对话并不同步，但对抗中的部分印度不会有意见。
インドはロシアに対する例えば経済制裁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拒否している。
他说其实可以理解，因为印度在军事上与俄罗斯有密切的联系，亦都从俄罗斯购买武器，对于制裁俄罗斯的看法会与日本和西方国家不同。这样怎样令到印度在四方安全对话阵营当中保持甚至增加向心力，不要因为对俄制裁的差异造成裂痕呢？他相信日本会居中协调，凸显中印边境冲突等重点，来到维持四方安全对话的凝聚力，所以会后的声明会顾及印度的立场，不点名俄罗斯，但是指明以武力改变现状是不能够接受的。松本佐保说，除了印度之外，刚刚更换政权的澳大利亚都是必须谨慎观察的成员。在澳大利亚国会大选当中击败莫里森政府的工党领袖艾尔巴尼斯5月23号就任新总理之后，立即前往东京参加了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他在5月21号发表当选感言的时候说，在对中国的战略竞争问题上会与莫里森政府完全一致。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说，虽然澳大利亚新政府承诺将会延续亲美抗中的外交路线，但是美日还是必须要长期观察。
おそらく今度の新しい労働党の首相も中国に対してはやっぱり警戒感を持つと。
他工党在选前的对中立场已经提议设立太平洋国防学校，和以往亲中的印象非常不同。不过新外长王英贤说要修补澳中关系，所以他相信对中的战术会有所区别，例如采用的方法和措辞会有差异。日本应该会利用这次澳大利亚新总理和新外长出席四方安全对话峰会，确认工党执政后的澳大利亚不会减少对四方安全对话的重视。松本佐保认为，日本在这次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当中会努力维持成员的凝聚力，防止四方缺少任何一个，并且继续推动日本所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具体的实践。以上是美国之音的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京坚持封锁清零，但是付出的经济代价正在扩大。中国官方四月份的数据显示，除了零售额和工业生产双双衰退之外，汽车、笔记本型电脑等部分供应链的断链危机亦正在加剧。分析人士就说，中国过苛的防疫政策不单止重创境内各个产业的产能和供货，亦打击了投资和消费信心，更加可能阻碍未来全球供应链复苏。此外，由于美国积极布局摆脱对所谓的红色供应链的依赖，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在疫情之后将会受到几大的挑战呢？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动辄封城防疫，不单止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更恐怕是引发供应链的长期断裂。以上海年产值超过7500亿人民币，大约是1125亿美元的汽车产业为例，上海汽车销售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汽车经销商因为封城全数歇业，全市四月的汽车销售史无前例是挂零。若然是以封城一个半月来计算，上海汽车业近期所损失的销售额恐怕是接近上千亿的人民币。但是销售只是短期的损失，位于北京的商业顾问公司 Sino Auto Insights 董事总经理李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汽车制造业因为各地的停工、缺工以及是缺料，正在是面临着冲击更大的供应链断裂危机。
Shanghai is the most important automotive market in China. So there's two problems, right? You can't produce cars because
美图话，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汽车市场，现时有两大的问题：当地为数众多的工厂无法生产，还有消费者，如果民众无法买车，市场动能将会受到重创，整个汽车供应链都陷入危机当中。根据中国汽车协会的统计，上海2021年的汽车产量达到283万部，约占全中国十分之一，而从上海辐射到浙江、江苏等长三角地区的大约是有超过2万家的规模不一的汽车零部件的企业，堪称是汽车重镇。虽然随着疫情趋缓，上海官员已宣示将会在6月起恢复全市的正常运作，不过李涛对中国汽车业前景仍然是忧心忡忡。
Uncertainty is going to remain until COVID has completely or almost completely been eliminated.
他说，在新冠疫情完全或者几近是完全在中国消失之前，未来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除了汽车制造业，中国其他产业的供应链亦都因为防疫管控措施而遭受到冲击。在全球笔记型电脑市场是占率是逾80%的台湾电子五个，亦就是广达、人保、伟创、英业达以及是石五大台湾企业，所以中国为主要的代工基地。但是受到封城停工的冲击，各公司近期公布的四月营收都是呈现两位数的衰退。其中广达四月的营收以及出货量都大减40%以上。副董事长梁次振在5月13号的法人说明会上面表示，第二季的出货量将会比第一季重要再衰退两成。对此，为台商提供中国投资等咨询服务的台湾工业总会大陆组组长王建群表示， 中国清零政策对电子业的冲击在未来两季恐怕是逐步扩大。他说人员流动限制以及工时难以规划是目前生产线面临着最大的困境。
目前看到的数字都可能还不足以反映清零政策的影响，虽然中国有公布白名单开始复工复产，
王健强对美国商会说目前看到的营收数字都可能还不足以反映清零政策的影响。虽然中国有公布白名单开始复工复产，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人的往来，就是不同的城市之间的人员往来仍然是非常之严格，即使是有办法复工，人员是没有办法到位，货就是出不到来，因为现时是动态清零，所以随时都有可能被封，不确定性很高，这个是大家比较担心。位于台北的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指出，多数中国厂商产能营收下滑反映封城对生产以及是出货的短期冲击，但是只要中国持续清零，各个企业亦都只能够停产断供，别无他策，经济断崖式下滑。
零部件进不来，就算你有一些存货，做好的东西也出不去，运输跟物流空间在这个
零部件是入不到来，就算你有一些存货，做好的东西也都出不到去，运输以及是物流都封闭，在这种情况底下只能够停工或者是半个月一个月，目前厂商都是没办法是对策。中国封城亦都殃及其他国家的经济。根据台媒 TVBS 新闻网5月18号转述日本 TBS 电视台的报道，日本境内多家的家电商厂、无印良品甚至是马士达的汽车都因为中国制的零件断货而开始停售，令到日本经济蒙受打击。美国财长耶伦在5月18号亦都警告说，中国封城范围之广将会加剧全球的供应链困境，而且是推升价格，阻碍商品流动，也是全球供应链的复苏。清零首当其冲就是打击到的是中国的经济。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国四月的消费零售额年减 11.1%， 比三月暴跌 7.6%， 而四月的工业生产则是年减 2.9%， 双双创下了2020年初以来的最差表现。而此外，四月的服务业生产指数亦都下降 6.1%，而当月的全国城镇失业率则是攀升至 6.1%， 亦都是两年以来的新高。台北经济学者吴家龙表示，中国经济因为俄乌战争面临的下行压力，现时加上封城所引发的生产以及就业困境，中国经济前景恐怕是笼罩在四大恶性循环的乌云当中。
生产跟就业受影响之后，影响到消费信心，回过头来减少。
吴家龙表示，生产跟就业受影响之后，影响到消费信心，回过头来就减少企业的营收，有裁员、失业的问题冲击到消费端，这个是消费信心的恶性循环，投资信心的减少带来了更多的投资退却，这个是投资信心的恶性循环，银行现时是怕呆账，不贷款让消费者不容易借新还旧，反而会出现呆账，所以银行害怕呆账，反而会造成更多的呆账，这个是银行信心的恶性循环。再来的就是资产通货紧缩，就是借贷人还是要还债，只好是去卖走他们的资产，结果资产价格下跌，反而是还不到债，只好买更多的资产，陷入资产型通缩的恶性循环。这四个现象同时发作，再加上极端清零，中国经济是雪上加霜。中国强硬清零已经引发了外国企业出走的声浪，欧盟中国商会以及中国美国商会5月初公布的调查显示，23%的受访欧洲的商会今年考虑将现有或者是计划当中的对华投资转移到其他的市场，而高达52%的受访美商则是说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已经被推迟或者是减少。另外，据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5月21号的报道，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亦都担心中国清零政策恐怕是扩大他们的损失，打算在越南以及印度建立新的供应链，以取代在中国的部分生产线。 蘋果執行長庫克先前在法人說明會曾經揭露，該公司已經估計損失額是介乎於是40億至80億美元，這些損失主要集中在上海一帶。蘋果公司超過九成的產品，包括 iPhone、iPad 以及是筆記簿電腦 MacBook，是由非中国承包商，比如是台商富士康集团在中国制造。苹果供应链若然是转往南亚，基于产业的群聚效应，恐怕亦都引发更多的其他相关的供应链移出中国。不过香港岭南大学潘苏通沪港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何乐生是认为，中国供应链是处于转型阶段，清零或者生产线外移应该只是短期的冲击，长远来看红色供应链对部分产业仍然具有优势。
中国工资水平上升不少，劳工密集工业继续到东南亚。
何乐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工资水平上升不少，劳工密集工业继续到东南亚以及其他的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但是中国的物流、基建仲有制造业的供应链都是比较完备，对于吸引高增值的制造业是比较乐观。位于香港的经济学人智库分析师马乐亦都同意，跨国企业短期内不致撤离中国，但是会同步扩大对东南亚供应链的布局。他说只要北京不放宽清零，中国供应链前景堪虑。马乐以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是预计中国要到秋季的二十大之后才会放弃清零，2023年才会逐步放宽防疫措施，这个也都意味着本来仍具风险突然停工停产、大规模核酸检测以及其他的干扰将会持续一段的时间，只要家户以及企业信心仍然是疲软，经济将会陷入困境。但是中国供应链不单止面临着内忧，亦都有外患。美国东盟峰会之后，双边五月中承诺的强化经济关系，部分分析人士解读话，华府盼深化和东盟的贸易合作，以加速自2018年美中贸易战以来将生产线从中国移往东南亚的脚步，并且减少对中国的红色供应链的依赖。虽然峰会之后未见外资掀起抢进东南亚之风，但是位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德国工商会执行长本贝克就表示，外资对东南亚的兴趣有所提高。本贝克以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目前为止这场峰会还未对我们的客户的决定有重大的影响，整体而言峰会令到部分寻找投资目的地的公司将东南亚是列入考虑范围。东南亚近年来经济表现亮眼，其中越南被视为是最有可能促成为世界工厂的国家，不过越南的出口约只有中国的1%，短期内恐怕难同是红色供应链竞争。法国外贸银行现派驻台北的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亦都表示，美国需要提出更多的诱因才可能撼动红色供应链。
The U.S. administration has a plan to create a free trade area or to...
艾西亚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政府是没有建立自由贸易区、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或者任何重大的相关计划。如果希望东盟成为美国公司的信任平台，美国需要提供更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持续减少，上海继恢复对外交通之后，在5月22号起恢复市区的公共交通和部分地铁路线的营运，并且预计在6月中下旬会推动全市复商复市，去恢复当地市民的正常生活。不过上海一个重启交通运输，市区公共交通搭乘的人数呢可以话是寥寥可数。但是对于对外的交通，也就是虹桥火车站，竟然出现了罕见的离开上海的潮流，令到部分中国网民感叹，就话上海抗疫的最后一页呈现的竟然是元气大伤的模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在经历长达55日的封城之后，上海在5月22日再现公共交通运输穿梭街头，包括273条公交线路全面复驶，4条地铁列及部分对外交通有条件恢复运行。不过为了确保疫情不致反弹，上海当局制出多项措施，不单止公交车司机全体进行封闭式管理，乘客上车之前亦都需先扫描一站一码的场所码，并事先上网登记和本人身份信息相符的交通卡。至于前往虹桥机场以及火车站的出城乘客，就需要提供24小时核酸检测证明，并凭机票或者车票进站。上海各车站已经设置隔离区，配备防护服以安置突发的阳性个案，万一公交或者地铁行经区域发生多人次涉疫或者车站周边被列为中高风险区，上海市政府亦都将随时采取封站、跳停、缩线运营等应急的措施。依据上海市政府的规划，重启公共运输属于全市三大阶段防控工作之中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完成社会面清零之后，封控区和管控区范围将会持续缩小，最终将于6月1日起达到防控管理的全面常态化，并且争取在6月中下旬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但是根据官媒的报道，公交车上路但是少有乘客乘搭，行经沿路亦都看不到其他人的车，偌大的城市仍然是一片寂寥。不少微博网民对上海解封更多的是冷嘲热讽，有人留言说大家都出不到小区，有乘客吗？抑或是有专人找几个人去搭车呢？虽然上海市政府宣布全市80%人口，亦都是超过2000万人的住家已经解封，可以自由进出小区，并且在规定时间之内出门购买。但多位上海市民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出入的决定权仍然掌握在基层街道管理组织手里面，只要居委会不放行，所有人还是要关在屋企里面足不出户。相较于冷清的市区交通，地铁车厢内就逼满了拿着大包小包行李要赶往虹桥火车站离开上海的乘客。根据微博流传的视频，在虹桥站外的人龙排队排到了车辆引道上面，比黄牛有机可乘，硬是加价5倍才能够买到出城的车票。一位住在河南的微博网民望景生叹，留言说上海这次真的有些元气大伤的感觉。另一位上海本地人就留言解读说上海解封就是离户潮，而一位山西的微博的网民就以双城来到形容上海防疫的最后一页。位于上海的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急住出城者大多数是外地人，离户工作就是因为突发疫情被迫滞留在上海2个月来全无收入，自然想尽快出城另谋生计或者返乡，因为他们的心里面明白上海官员嘴上面说复工复产复商复市，但是根本不敢违背北京的清零政策，更遑论上海目前对外来的劳力的需求非常之低迷。
中短期的话可能都没有需要，正高层没有改变政策的时候，你如果去恢复的话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如果一有反弹的话那你的乌纱帽就丢了。
谢国忠说，中短期的话可能都没有需要外来的劳动力，最高层没有改变清零政策的时候，你地方政府如果去恢复的话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如果有反弹的话那你的乌纱帽就会没有了。早在5月16日恢复对外铁路交通的第一日起，上海最重要的交通枢纽虹桥车站外就出现大批候车的旅客，当时市区交通因为未解封，不少人不惜徒步数十公里或者花上数个小时骑共享单车来到搭车，令到虹桥车站遇离户大潮，一连几日都是微博热门的话题。官方尚未公布离户人口的数据，但是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相较于
染疫風險睇唔到盡頭嘅動態清零嘅政策，先至係佢哋放棄上海夢嘅主要嘅原因。尤其中國近期宣布延期舉辦今年六月嘅成都世大運同九月嘅杭州亞運等重要國際嘅賽事，就連2023年六月先至要辦嘅亞足聯亞洲杯，中國亦都因為冇辦法承諾完全開放嘅模式嚟到辦賽，因此主動放棄主辦權。對此，位於柏林嘅麥卡托中國研究所研究員亞萊麗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取消亞足聯賽事代表中國恐持續強硬的清零政策。
Potentially say with some confidence that the lockdown or the zero COVID policy in China is going to last until the end of next year.
亞萊麗說，他們確信動態清零將會持續到明年底甚至更久。2023年的亞足聯亞洲杯對中國非常重要，他們花了數十億美元在北京等地蓋了多座的場館，這些對習近平個人也很重要。他說過要讓中國成為世界足球的強國，北京動態清零的基調不變，上海當局也急於清退外來人口並拒絕走出泡沫和病毒共存。分析人士說，他的復工復產的口號令到商界倍感欠缺說服力。位於台北長期關注中國市場的萬寶資產管理集團總裁朱成志表示，上海和華東地區的多數台資企業反映的復工狀況都不盡理想，因為嚴格的人流管控造成的管理難度令到中小型的廠商不堪負荷。他說中國經濟今年的成長力度疲軟，
終究會要解封，這點我們絕對肯定，它對於大陸內循環經濟的殺傷度是非常大的。因此我們評估大陸不但經濟增長保不了 5.5%， 認為4%都是一個挑戰。
朱成志對美國之音說，終究會要解封，這點他們絕對肯定。他對於大陸內循環經濟的殺傷度是非常大的，因此他們評估大陸不單止在經濟增長保不到 5.5%， 他認為保 4% 都是一個挑戰。依據上海浦東新居科技和經濟委員會的統計，截至5月19日，浦東全區已經有1100家重點企業復工復產，但是朱成志說，多數非重點的中小型企業的復工之路仲係好漫長。上海走向解封之際，政治中心北京就陷入封控嘅泥潭當中。截至5月23日，北京已經先後喺朝陽、房山等六個行政區實施程度不一嘅封控管制，除咗權力核心中南海所在嘅西城區同東城區之外，其他人幾乎都被要求在家辦公，已經涉及1180万人，超過北京常住人口的一半。一位基於安全因素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台商向美國之音透露說，住在北京目前猶如溫水煮青蛙，全市沒有封控，但是就越管越嚴，部分上海製出的嚴厲措施目前亦都在北京出現，例如已經封控超過20日的朝陽區南新苑小區，5月20日因為發現26名確診的病例，導致全區近5000名陰性住戶被轉運並集中隔離，相較於官媒稱轉運有罪並引用住戶自拍影片稱隔離酒店設備完備，部分中國微博網民就諷刺說他是集中營，並且質疑大規模運轉作業恐反成疫情的破口。德國學者亞萊麗分析，北京的動態清零已經是一場帶了給人民痛苦就不容質疑的政治運動。他說，政治和意識形態掛帥之下，中國各地官員動輒封城，並非為了拯救生命，而是為了壓低病例數以拯救自己的官位。相較於地方官員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所堅持的清零政策一片的擁戴，總理李克強就似乎被推上了浪尖風頭。網傳李克強是支持與病毒共存政策的代表的人物。李克強在5月18日視察雲南大學之後，網上流出多段視頻及照片，顯示他和師生談話合照的時候都未戴口罩，隨即引發網上議論紛紛。 部分人士仲話呢啲係二十大之前李克強對習近平嘅公然嘅挑釁，甚至出現習降李升嘅政爭嘅討論。不過瓦萊麗認為李克強恐無意，亦都無力挑戰習近平嘅威權。佢話李克強公然違反防疫政策，可能意在突顯中共權力核心階層對清零政策嘅支持並非鐵板一塊。
His message perhaps is lost on domestic audiences in China。
瓦萊麗話佢嘅信息亦都冇辦法傳遞俾中國嘅民眾，但係外界嘅觀察人士就冇漏接。你知道李克強對正係發生嘅事不滿，中共高層正係暗中進行一場辯論，亦都就係清零政策係不可持續嘅。中國堅持清零政策受到的內外質疑越來越強，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不顧中國政府的抗議，接連兩次公開警告動態清零無法持續。美國財長耶倫近日亦都直言中國封城阻礙商品流動，並將會衝擊全球供應鏈的復甦，但是北京對所有質疑置若罔聞，因此中國民眾想要恢復正常生活恐怕要再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文东台北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5月17号中国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属下的微博账号环球资讯在他们的微博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并且配以多国独立记者因真实报道俄乌冲突被解职这个话题标签。在今天美国之音揭方频道节目里面，我们就会剖析究竟是不是真的西方国家想堵塞报道俄乌战争真相的记者呢？中国官媒再次学克里姆林宫的口径。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截至发稿前，该话题标签的浏览量已经累计超过1亿1000万次。这一段录影片段声称几名西方独立记者发声，称自己就俄乌战争说出事实真相的努力遭到限制。然而这些所谓的事实真相实际上是克里姆林宫炮制的，而且已经被屡次揭穿的谎言。这些谎言试图将俄罗斯军队制造的屠杀归咎于乌克兰。环球资讯的这一则微博贴文延续了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的持续模式。中国官方传媒学舌俄罗斯官方的战争宣传。近日在联合国会议上，来自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多个国家的独立记者批评西方舆论在报道俄乌冲突时虚假宣传。这一则贴文这样写的，然而由于坚持讲出他们在乌克兰问题上观察到的事实，他们被解雇甚至被禁止进入自己的国家。而事实上视频中好几名所谓的独立记者都有长期照搬克里姆林宫虚假宣传的记录。此外亦都冇證據表明佢哋當中嘅任何人被解雇或者被本國禁止入境，儘管佢哋嘅作品引起爭議，有啲西方傳媒標記為虛假信息。視頻中提到嘅聯合國會議係俄羅斯單方面發起嘅一次阿里亞辦法會議，呢一類會議係一種非正式嘅會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嘅任何成員國都可以發起同埋安排。呢一個進程以委內瑞拉出席安理會的代表阿里亞大使名字命名的，他在1992年倡議採取這種做法。聯合國網站是這樣說，俄羅斯5月6日召集這次會議，稱主題是討論烏克蘭軍隊涉嫌犯下的戰爭罪。俄羅斯一方召集這個會議的同時，已經有大量的傳媒報導稱俄軍在撤出先前佔領的基輔郊區的過程中犯下戰爭罪行，其中包括當地發現的亂葬崗和看上去是被草率處決的平民。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阿西里內本西亞主持了這次會議的並率先發言，今日我們將會盡量少發言，而是與大家分享烏克蘭東部和南部居民的講法，並讓一直在這些地區工作的外國記者發言。內本西亞說，但接著從這些外國記者口中所聽到的卻是一連串 俄罗斯官方的虚假说辞，这些说辞被俄方用来为他入侵乌克兰辩护，用于否认其犯下战争罪和对乌克兰境内包括商户、学校、剧院和医院在内的平民目标的无差别袭击。法国电影制作人安尼洛尔·博内尔被外交政策杂志描述为俄罗斯说话的著名宣传员，他在会议上批评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煽动了国家之间的分裂和仇恨。他指控乌军过去八年来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杀害讲俄语的乌克兰人。博内尔在他的2016年纪录片《顿巴斯》中亦都作出过同样的指控的。他的这部纪录片被面书和视频平台 YouTube 一再标记为可能的虚假信息来源。据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和拉美地区跨国传媒南方电视台报道，法国《费加罗报》移除了博内尔根据这部电影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俄罗斯在2014年从乌克兰非法吞并克里米亚之后，还帮助煽动并维持了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分离主义武装运动。该地区眼下正是俄罗斯这一场侵乌战争的焦点地区，受到俄罗斯支持的当地分离主义武装分子与乌克兰政府交战八年以来，已经有14000多名平民和战斗人员在这一场冲突中丧生。俄罗斯总统普京指控乌克兰政府对顿巴斯地区讲俄语的人进行种族灭绝，但乌克兰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刑事法院和顿巴斯地区居民和一名市长亦都驳斥了这个指控。在这一次会议上，在乌克兰东南部陷入俄军的随军记者荷兰人索尼亚·范登恩德亦都指控乌军在顿巴斯杀害乌克兰平民。我目睹了战争，但我们却没办法说出真相，他在会议上说。我们的报道在欧洲受到审查，但随后声称没办法讲出真相的范登恩德却开始重复一种早已经被广泛揭穿的俄罗斯官方讲法，亦即三月份袭击马里乌波尔剧院的是乌克兰军队而非俄军空袭所致。据袭击现场的目击者称，俄军军机在3月15号上午10点钟左右袭击了剧院。美联社的一项调查得出结论，当时估计有1200人在里面，其中一半人在空袭中死亡。被军炸之前，该剧院外面表面上写有巨大的白色字体儿童，来到求避免被飞行员作为军炸的目标。尽管是这样，范登恩德在会上作证说，是乌克兰军队士兵从剧院内部进行内爆，并声称他采访的当地居民表示，在剧院被摧毁的当日没有来自俄罗斯人的军炸。4月13号，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一份报告称，对马里乌波尔剧院以及当地一间妇产科医院的空袭都是显然的战争罪行。意大利电影制作人乔治·比安奇在会上表示，欧洲主流传媒正在散播有关这场战争的宣传和虚假新闻。比安奇说，他已经从顿巴斯拍摄归来，并称乌克兰的士兵和民兵在顿巴斯广泛使用平民作为人体盾牌，这个是俄罗斯官方另一种不断重复的说法。比安奇在会议上并未有提供支撑这种说法的任何证据，但另一方面，多间传媒援引当地实名消息人士的话讲，俄罗斯军队利用乌克兰平民甚至是儿童作为盾牌。国际社会已经呼吁并着手追究那些在乌克兰境内下令并犯下战争罪行的人的责任。联合国、国际刑事法院和欧安组织都已经对战争暴行展开调查，乌克兰国家总检察院亦都对此展开调查。4月28号，乌克兰控方正式刑事指控多名俄军士兵在占领基辅郊区布查时犯下战争罪。作出这个指控之前，美国方面亦都披露俄军在顿巴斯处决投降的乌克兰士兵的证据。5月19号，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披露了新获得的视频和目击者证词，称俄罗斯散兵在3月4号在布查处决了至少8名的乌克兰男性平民。录影片段显示，俄军先将这些人带走，然后在俄军的一个临时指挥所外将他们射杀。一名新患者描述了这个事件的细节。乌克兰一间法庭5月23号判处21岁的俄罗斯中士阿迪姆希希马林终身监禁， 这个是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审理的第一宗战争罪案件。乌克兰控方指控希希马林犯下杀害一名未有武装的乌克兰平民的战争罪。希希马林在5月18号对此认罪，称愿意接受乌克兰法院作出的任何处罚。希希马林承认在2月28号在基辅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一个村庄奉命用自动步枪打死一名62岁的乌克兰男子。据合众国际社的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4月份表示，他的团队在对布查进行为期一日的访问期间，记录了50名平民被非法杀害的事件，其中大部分都是男性，但亦都有妇女和儿童，其中一些人被草率处决。巴切莱特说，他的办公室还在调查在基辅、切尔尼希夫、哈尔科夫和苏梅等30多个定居点发生的300多宗杀戮事件，其中包括草率处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位于三藩市高端旅游区中心的联合广场的苹果商店，在星期五，亦即是5月20号上午开业之后的几分钟内，就吸引了超过30名顾客、游客、情侣，甚至还有一个学龄前的男童。到他们都是在摆满了苹果智能手机 iPhone 13和苹果手表的中庭里面浏览，想要试用一下。一个招牌敦促消费者拎住旧的手机折价换新手机，这样就可以买 iPhone 13的时候就悭了钱。中国封城防疫措施可能影响苹果智能手机的出货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三藩市的报道。
一名工作人员没办法透露 iPhone 14何时上市，大概是今年的某个时刻，或者是价钱是多少呢？一些購物者想知道，考慮到中國幾個月以來供應鏈的困擾，這款手機的上市是否會被推遲或者價格高於預期。這些手機都是在中國製造的。來自三藩市的蘋果商店顧客比爾金伯林說，這種東西在某個時刻肯定會受到嚴重的打擊。總部位於直谷的蘋果公司距離三藩市以南僅是50英里，他將 iPhone 零部件外包给东亚各地，他的手机在中国组装。位于台北的资策会产业情报研究所的高级产业分析师廖艳仪表示，苹果公司最开始没办法不在2020年推迟产品的推出，当时由于中国的第一波的新冠疫情的浪潮，新设备被推迟了一个月。他又說，今年第一季度中國的封閉措施令到裝配廠暫停運營，其中至少有一家由和碩運營，和碩是僅次於富士康的第二大 iPhone 的組裝商，擁有 25% 的訂單，兩家公司總部都位於台灣，但是在中國生產。廖艷儀說，自從2020年以來，由於半導體供應鏈的材料短缺，iPhone 12和 iPhone 13系列的製造成本略有增加。市場分析公司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高級研究分析師林科宇說，嚴厲而且持久的封閉措施對物流造成了大量的短期的損害，這些顯然嚴重影響了交貨的時間。蘋果並沒有回答美國之音關於其中國供應鏈的問詢。中國在主要商業中心深圳和上海實施封閉措施所引發的供應鏈的動盪，導致從手機、建築材料以及汽車等產品的出口的放緩。西方國家正是經歷進口商品短缺和價格上漲的問題。今年3月，中國當局下令關閉深圳，數個星期之後，人口大約有2600萬的上海亦都被關閉。以上是美国之音詹宁斯三藩市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